最近呢，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让中国的权益资产的内外部环境迎来了一个方向性的改变。全球的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具备标杆属性的中证 A500 ETF 将有望成为国内外长期资金配置优质中国资产的重要抓手。它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指数化投资工具，去捕捉市场的反弹，分享 beta 收益，同时呢，这个指数也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国核心资产的成长方向。面对当前资金与政策双重推动形成的上行趋势，我们认为龙头风格有望持续占优。对于寻求稳健回报并且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投资者而言，大盘和龙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选择。基于这一点思考，我们推出了中证 A500 ETF。 这个 ETF 呢，不同于传统的宽基 ETF， 中证 A500 指数更加聚焦行业均衡，确保各个主要行业呢都有代表性强的企业入选，涵盖了更多新兴经济领域的领头羊，从而呢更真实地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及其转型过程中的活力，是广大投资者共享资本市场发展成果的理想工具。此外呢，在产品设计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创新和尝试。比如这支产品设置了季度强制分红的机制，这个机制呢，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可预期的现金流体验，相信我们产品的这一特点也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泰康基金致力于做服务驱动型的 ETF 供应商，我们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为客户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工具化产品，并在配置方面呢提供专业的帮助和服务。当前泰康基金 ETF 产品线日渐完善，我们布局了多支宽基指数及细分行业主题指数产品，为广大客户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配置工具。目前泰康基金中证 A500 ETF 已经上市，一键把握 A 股高质量核心资产。投资 A500 请您关注560510。大家好，我是泰康基金中证 A500 ETF 的基金经理魏军。最近呢，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让中国的权益资产的内外部环境迎来了一个方向性的改变。全球的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具备标杆属性的中证 A500 ETF 将有望成为国内外长期资金配置优质中国资产的重要抓手。它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指数化投资工具，去捕捉市场的反弹，分享 beta 收益，同时呢，这个指数也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国核心资产的成长方向。面对当前资金与政策双重推动形成的上行趋势，我们认为龙头风格有望持续占优。对于寻求稳健回报并且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投资者而言，大盘和龙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选择。基于这一点思考，我们推出了中证 A500 ETF。 这个 ETF 呢，不同于传统的宽基 ETF， 中证 A500 指数更加聚焦行业均衡，确保各个主要行业呢都有代表性强的企业入选，涵盖了更多新兴经济领域的领头羊，从而呢更真实地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及其转型过程中的活力，是广大投资者共享资本市场发展成果的理想工具。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康。今天不是左左，今天是小康。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是周期共振，有色领市，然后这个日期也非常的凑巧，然后今天差不多有色也整个从底部上然后开始往上涨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提到有色金属，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既陌生又 提到有色金属，大家可能觉得陌生又熟悉。熟悉呢，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包括我们手机的芯片、新能源电池、电网、电缆，然后都离不开它。陌生呢，是因为这个有色金属确实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大家我们基本上也很难够能够见得到真实的就是那个锂矿，然后包括金属的矿，所以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又比较强，周期波动大，那普通投资者呢就会觉得无从下手。佐佐没有已成为历史，佐佐还是会回来的。不知道今天直播间的小伙伴有没有人手里是有有色金属的，今天整个板块有色金属的走势应该还是不错的。然后那么正好像在今天的这个时点下，那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有色金属板块是不是还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又怎么能够更快更便捷的分享这个板块它的一个成长机遇？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能够一键布局有色金属板块的便利工具，泰康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 ETF 连接基金。然后我们也一起聊一聊，在当前的一个宏观背景下，应该如何借助它能够把握周期变动，优化资产配置。好，那我们先在最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近期的情况，在我们在今天之前，那有色金属其实它的一个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 A 股这边相关的板块也受到了一定的拖累，然后整个板块的走势也呈现出了一个下跌的情况。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在今天之前我们有色金属板块它调整的一个原因具体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一阶段它有色金属的调整，我们分为下跌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它基本面坏，那它就会这样，然后另一种呢就是情绪情况的它的一个连锁。那近期它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下跌并不是基本面崩了，而只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宏观情绪的连锁反应。我们先来复盘一下近期发生了什么。首先是上周五美国公布了一个五月的非农数据，它的就业是新增了17.2万人，那这个数字呢是市场预期的2倍还多。那这个数据一出现，那市场逻辑它就瞬间扭转了，市场逻辑就从今年会不会降息变成了今年不仅不会降息还可能会加息。那这样的加息预期呢就会立刻推高美元和美债的收益率。那这一季组合拳下来主要打击的是两类资产，第一种就是对利率敏感的一些高估值成长股，这比如说我们大家以老去买的一些 CPO 啊、半导体啊、存储啊，这个也是近期我们提到美联储里面加息没有落地，所以这些板块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第二种呢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那你美元走强，商品自然会就会承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天之前黄金、白银、铜这种全球有色金属的价格是在全线下跌的。那聚焦到有色金属，其实下跌的核心原因可以概括为这个传导链条，就是非农它超预期了，所以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就升温了，那美元就会走强，走强之后美债收益率就会飙升，于是大宗商品就会全面承压。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地缘政治的原因，然后它也会加剧了黄金这种品种的波动调整。所以此次波动呢也完美的印证了我们一直强调的框架，就是短期扰动其实主要是来源于海外宏观情绪以及流动性预期的变化，它更多的是交易和情绪层面的冲击，并未动摇我们真正立足的长期产业的基本面。那我们长期产业的逻辑是什么？是供给刚性与需求新动能，它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份非农报告而产生任何的变化。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矿产它就那么多，它不会凭空的增加。那全球的新能源的全球的能源转型和科技的革命也并不会因此停下。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当前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短期它一定会有一些扰动，但是长期的逻辑又是足够硬的。我们让小助理给大家上一下福袋。 对的，是五分，大家等一下。近期大家的收益情况如何？大家都持仓了一些什么基金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等一下福袋，福袋稍等，福袋小助理正在调试。好，啊，福袋已经出来了，就在左上角，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你要左左，你等一等，左左左左，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回归啊。这位最爱明星朋友，可以向左左表达一下你对他的思念。大家应该都领到了，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这个有色金属它的一个长期的核心逻辑。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的长期逻辑其实是主要在建立在三个坚定的支柱之下的，那就是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还有当下的一个估值的位置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来讲解一下这三个点。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供给，因为供给端的长期约束在有色金属的这个行业是非常强的，那这也是所有逻辑的起点。过去十年，全球在矿山勘探和开发上，它的一个资本支出呢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导致所有的矿产资源它的新增产能是有限的。我们以核心品种铜为例啊，全球矿山资本开支低位，然后2026年供给或者呈现零增长，那它就会，而且整个资本开支的下降又会导致这个供给更加的收缩。那在铝方面，国内明确是有着4500万吨的产能天花板，并且海外电力成本会导致部分产能又关闭，那这个供给就进一步的下降。所以我们会知道有色金属它的供给弹性是很弱的，是没有办法快速响应需求的增长，这就为价格提供了一个长期的支撑。其次呢，需求端它是传统加新兴的一个双轮驱动，结构进一步优化。过去呢，有色金属的需求是和大家都熟知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比如说像房地产、基建，它的周期是高度绑定的。而现在新的贵金属的需求已经重新开始启动，它包括像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这些绿色能源设施，这些都是用铜和用铝的大户。此外呢，大家还知道现在啊 AI。它其实也是一个用有色金属的一个大户，尤其像数据中心的一个快速建设，对电力输送散热有提高了一个极高的要求，那就直接又进一步的拉动了对铜铝这些导电导热材料的需求。所以无论是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建设，还是欧美这种老旧电网的更新，它都需要巨量的铜铝这些金属。所以有色金属的需求正在从过去的这种强周期属性变为像现在这种由新能源 AI 然后新的基建驱动的这种成长属性。那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支撑有色金属这个产业长期价值的一个核心。嗯，大家应该都领到福袋了。直播间这么多的朋友，是没有人持有有色金属板块的吗？大家现在都配置的一些什么行业，是不是还是科技偏多一些？好，然后我们接着讲第三个，就是估值方面。首先呢，近期来看本轮回调的周期呢，它更多的是 宏观情绪的扰动，那调整幅度其实已经够深的了。以具有代表的深烂有色金属为例，从5月13号到5月29号，也仅仅是16个日子，那深烂有色金属指数呢就已经跌幅达到了10%。那这期间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就是美债长短利率突破一个关键点位，市场对全球流动性的预期突然收紧，因此这一轮下跌本质上更像是宏观风险偏好。更像是宏观风险偏好回撤引发的一个调整，并不是行业供需的基本面逻辑发生了逆转。我在这里直播，然后在这里一直在跳出，好像是油价又进行了一个下跌，然后地缘政治又有一个缓解，那这些情况其实对于有色金属板块来说都是比较利好的消息。那再从历史表现来看，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从2013年底以来跟踪上游资源公司的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长期年化收益率，其实可以达到12.3%，它的表现是显著优于其他同类的宽基指数的，也显著优于其他同类型的宽基有色指数啊。其他的这些指数，它们的年化收益在大概9.5%到11.2%之间。那这也从历史数据上印证了，在周期中聚焦上游资源的源头公司，它会具有更强的弹性。那这位叫天宇屠龙舞的朋友说，是的，最近的黄金回调的周期还是比较大。对，定投的话今天是终于可以吃上大肉了，恭喜你，晚上加鸡腿。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持有有色金属或者是前几天听了我们的直播在低位进行抄底的朋友啊，那真是恭喜大家。然后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从盈利能力和估值水平来看，根据机构的预测，有色金属矿业指数未来3年的平均 ROE 预计能够维持在22%以上的高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有色指数。这说明其成分股公司它创造盈利的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劲的。那经过近期的调整，正好板块的估值水分也被挤出，吸引力再次凸显。很多核心的铜铝行业龙头市盈率已经回落至10倍左右，甚至更低。尤其是黄金板块的龙头市盈率也多在15倍以下。那这个估值水平也为投资提供了比较好的安全垫。更重要的是，股价的调整其实并没有伴随着基本面的恶化，相反，从一季报到行业高频数据看，上游资源企业的盈利仍保持着相当的韧性。那商品价格中枢相比于去年仍有抬升，这就为全年的盈利能力提供了支撑。当前是价格回调、估值收缩，但盈利比相对扎实的一个局面。这里有人说让你把610的直播关掉。今天是周五，有没有人来跟小康唠唠嗑？大家六日打算去干什么？因为小康这里在北京，然后近期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好，小康在想要不要六日去出去玩一玩。然后我们接着来讲政策方面的支撑啊。那国家针对于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铜铝等领域，实际上是出台了一系列高质量发展和节能降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这些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政策从供给端做减法，强化了供给刚性的逻辑，这并非简单的限制，而是指向了优质产能的稀缺性。比如国家对电解铝设定了4500万吨的产能天花板，这就相当于给整个电解铝行业供给规模设定了一个明确的上限，同时严格的节能降碳的标准也相当于大幅提高了行业的技术和资金门槛。那这个结果就是未来新增产能会非常的有限，而高成本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又会相继退出，这就意味着行业内的存量优质产能，特别是那些已经达到的大型龙头，它这些企业的矿山和冶炼资源，那它的价值就会变得更加的稀缺和稳定。那政策实际上是在为这些核心资产提供一道更加宽阔的护城河， 其次呢，政策也从需求端做了加法，指明了需求新动能的方向。政策文件里的高频提出的以下这些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绿色电力等这些领域，正是有色金属需求增长最明确的赛道。政策并非仅停留在有方向性的鼓励，而是通过清晰的国家方案与切实的大规模投资，为这些新需求领域来发展道路，然后提供更加的落地保障。例如电网升级改造、大型风能光伏基地建设，然后这些都需要巨量的囤货率。因此呢，政策相当于为我们确认了有色金属的需求引擎已经从传统的房地产，然后不可逆的切换到了以绿色能源和先进制造为代表的这种新增长轨道上。所以总体而言呢，当前的一个政策组合圈正在推动有色金属行业从一个粗放增长的周期行业向一个供给受限、那需求还优质的稀有资源行业转型，这就大大增加了其逻辑的长期性和确定性。所以我们这支聚焦于上游资源龙头的基金，正是希望帮助投资者把握这一轮由政策深度驱动的产业价值重估机遇。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如果您认同这个长期方向，又该如何参与呢？那这也正是我们设计泰康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 ETF 和连接基金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啊，如果你想要把握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的机遇，其实需要研究挺多的东西的，因为整个有色金属细分领域众多，包括铜、铝、锂矿、黄金、稀土，大概的这就五类。然后每一类呢，你还要深入的去研究它的需求、供给和估值，所以它的研究门槛比较高。那通过我们的这种指数化投资呢，就可以一键买入一篮子龙头行业公司，天然分散了投资单一公司可能面临的一个个体风险，也让投资者能够更好的分享行业整体的红利。那在当前时点，我们发行有色金属 ETF 连接的考虑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在当前这个时点发行有色金属 ETF 基金，主要是基于三层的考虑，也是它最核心的三个亮点。第一个就是赛道前景好，布局具有长期成长逻辑的新周期。啊，这支基金我们是核心聚焦于有色金属行业它的一个上游资源端，那这个行业的增长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上面也讲了，我们已经从过去依赖于地产基建这种强周期，转向了由全球能源转型，就比如说 AI 啊，这是技术转型 AI 数据中心、电网、新能源、光伏、储能，就是它已经从过去的周期变成了一个成长周期，那这是一个具备持续性的结构趋势。第二呢，它的工具更加的质地优，它是聚焦于上游资源的指数，我们的弹性是更加突出的，因为本基金跟踪的是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它的选择标准很鲜明，成分股必须是拥有有色金属矿业资源产储能，这就意味着它纯粹聚焦着产业链最上游的资源拥有者，并不是中下游的这些加工企业。在商品上行的这个周期中，那上游这些拥有矿产资源的公司，通常它的盈利弹性会更大，指数长期历史表现也会更优。那借助这支基金，也可以一键布局 A 股有色资源龙头。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当前的布局时间是对的，长期逻辑是清晰的，那短期调整窗口又是比较短的。当前时点其实是具有长期确定性与短期的吸引力。长期来看呢，供给刚性，就是上述讲到了这些资本开支不足、产能天花板以及需求的新动能，它的逻辑是依旧坚实的。短期来看，板块短期的回落只是受到海外宏观情绪压制出现的一个回调，估值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区间。这种长期逻辑未变，再加上短期估值回落的组合，就会着眼于中长期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布局窗口。我们此时发行，正是希望为投资者提供把握这个窗口的一个便捷工具。总结来说呢，这支产品的价值就在于让普通投资者以更便捷的场外方式，在当前位置通过一个聚焦上游、弹性更优的指数工具，布局一个由产业变革驱动、具备长期成长性的一个核心赛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看大家的福袋是不是已经领完了？已经大家说真空了。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是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支泰康有色 ETF 连接基金与之前发行的有色 ETF 产品，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两只产品它其实都是共同跟踪的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它们最核心的区别是投资和交易的方式。如果你选择的是如果大家是习惯在证券账户里面操作，追求的是交易的效率，那就可以直接选择投资有色 ETF。 如果您够通过于习惯通过于场外平台，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直播平台，然后来进行投资，希望设置定投，然后操作更加的省心，那么有色金属 ETF 连接基金就是为您提供的更好的工具。它是把场内 ETF 这个高效的工具用最亲民最低门槛的方式带给了每一位的投资者。那我们最后再来讲讲这个指数包括了哪些有色的资产，它其实就更关心到我们这个基金究竟投资了什么。那这个指数是有一个十分鲜明的定位，它的编制规则明确的规定是从有色金属行业中选取了40只拥有有色金属矿业资源储能的上市公司作为的指数样本。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指数呢，然后我们这支链接基金它所链接的这个指数，它会更天然的投资于产业链最上游的资源拥有者。从具体结构来说，指数前三大行业是铜、黄金和锂矿，铜的占比大约是27%，黄金大概是14%，那锂矿呢大概是11%。如果有对以上板块感兴趣的投资者，快来关注一下这个产品。此外呢，这个产品还涵盖了像稀土、铝这种对国家战略以及高端制造至关重要的金属。我们熟悉的行业龙头，比如说像紫金矿业，然后洛阳钴业，然后北方稀土，这些都是这些核心成分。然后这三只股票今天好像也有不错的涨幅、啊、所以投资这支基金呢，就相当于用一笔钱一次性的投资了 A 股市场上最主要的有色金属资产的龙头。好，大家对于这个产品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喽。那就祝大家六日快乐，拜拜，拜拜。